你觉得他让你丢很多的面子，特别是心里越不安全的时候，越没有疆界的时候，我们越要求对方要改变对方，变成我们要的样子。所以这个心理疆界的观念是很重要的。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建立心理疆界呢？爱主，你去重新的把神当神，我们的自尊心、自信心、安全感的来源应该从上面来，而不是从人这边来，不是从你的儿女，不是从你最尊敬的一个老师。我们不能够把任何一个人理想化成变成神，因为人总会让你失望。Okay. 所以呢，沟通有良好的沟通，从我的角度来看，你要有一个真正良好的沟通，你必须要了解你内心深处潜意识里头的心理情节，你才有办法允许彼此之间有一个良好的沟通。夫妻之间、情侣之间，在这个最亲密的关系里头，你如果能够允许对方把负性的情绪讲出来的时候，压抑在这个情绪金字塔底下的这些比较好的、比较正面的情绪才能够发出来。我们如果一天到晚只叫别人 positive thinking， 两个人在一起都笑嘻嘻的、客客气气的，你会发现你们两个人中间没有办法有这种真的心交心的这个亲密的感觉，因为对方只许说 yes， 你不许对方 say no， 那就变成什么？变成金庸小说里面的星宿老仙德配日月啊，你只准说好的，不准说坏的，那人世间就发生很多的虚假的事情出来。所以呢，有些人有时候会问我，什么是最理想的夫妻或是情侣的关系？是不是两个圆完全的交集，两个人有完全一样的想法，一天到晚做一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不太符合人性的。在男女交往、在夫妻交往的初期，特别在共生期，可以有这样子的交集，但是因为每一个人都会从零岁长到1.5岁，长到1岁半，每一个人都开始会有一些自我定义的需要。所以一个比较理想、比较健康的关系，应该是这个两个圆中间有弹性，永远有一些交集，但是也允许对方有做他自己、有他成长的空间。在他们环境中碰到一些 stress， 碰到一些压力、碰到一些苦难、失业或是父母亲去世或是怎么样的时候，这两个圆要彼此的互切面要大一点，哦，然后平常还是要允许这两个人各自有各自的生活空间，才不会变成 From 所说的二人连队 ，You and me against the world， 只有我们两个人 ，Two lonely people together and things will be fine。哦，我不相信这个事情，两个很空虚的、很寂寞的人在一起，你刚开始好像如鱼得水，但是这种情况，你跟外界完全断了、完全这个断绝的时候，两个人会掉到一种叫做陷入半入 entangle 的这样子的这种情绪，两个人反而越来越不安全，到最后会彼此责怪，到最后两个人的关系会窒息。一个健康的关系是允许双方能够有自己某一些的生活空间，你到外头去，你吸收了一些新的知识、新的概念、新的养分、新的兴趣，带回关系里头来，来跟对方来分享，一起成长。哦，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人就是要从婴儿期，希望能够慢慢成长，而迟早的事情，迟早其中你们两个人中间一定有一个人开始需要多一点的空间，这个时候求主给你们足够的安全感，容许对方可以去成长。好，我刚才讲到第一个要素是沟通，很抱歉我一下扯了好多东西，因为讲到沟通这个事情大家听得太多了，但是我觉得里面还有很深的含义在里头，良好的沟通是很重要。 大家能够把正性的负性的情绪都用合适的方法表达出来之后，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才能够越来越自然，越来越密切。第二个，这些幸福的婚姻里头，它的要素是这个婚姻有适应改变的能力。因为你要知道，一个爱情关系跟一个婚姻关系，其中有好多个不同的爱情跟婚姻关系。你们两个刚刚认识的时候的这个爱情关系、婚姻关系，跟你们两个结婚以后开始住在一起的那个关系完全不同。从两个人没有小孩到有第一个小孩的时候，这两个婚姻关系也截然不同。你的小孩是这个在地上爬开始学步，到你的小孩进入小学，这个时候又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婚姻关系。等到你的小孩进入青春期，然后你自己本身要进入退休空巢期，这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婚姻关系。我们怎么彼此因为环境的改变，彼此来重新适应，彼此重新调整，怎么样子来互动，怎么样子来满足对方的需要。就好像我们对一个小孩子，我们不能够说他在一岁的时候我们这样子管他，等到他十八岁的时候我们还用同样的规矩来管他，这样是不通的。同理对婚姻关系也是一样，我们要不断的学习是 empathy 同理心，去了解对方的心理需要是什么，不断的调整，这样子的婚姻才能够适应这些变化。等到人生的风暴一来的时候，你能够把这个帆船的帆很合适的转，你才有办法到达你要去的目的地。要不然翻船，因为你来的风是不同的方向，要不然很容易翻船。所以有适应的改变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能力，第三个特色，幸福婚姻的特质，第三个特质是彼此一定要委身。你不可以存着一个观望的态度，我看到还不错我就跟你在一起，看到对方开始对我生气我拔腿就跑，我先跟你同居试婚试试看情形怎么样子。问题就在这里了，人没有一个委身的观念在那边，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就防一手，我要跟你结婚，但是我要跟你约法三章，我家财产很多，将来离婚的时候你先签字，将来离婚的时候你一毛钱都不能拿我家的。好，那我们讲好了，我们现在这个这个两个人财政的情形，你有你的账户，我有我的账户，我们各不相干。那家用的话各自拿出一些出来，你生日我用我的账户里头拿一点东西给你。在欧美很多人这样做，我个人我不是很赞成这样子。我的确觉得男女或是夫妻各自可以有各自的账户，但是你除了这个之外，我会建议你们最好有一个共同的账户，因为这是一个圣经说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那你对婚姻你要有委身，那这个你的钱财到底放在哪里，你对对方有没有这种信任感。因为婚姻本来就是一个冒险，本来就是一个冒险，重要的事情是你还没有决定结婚之前，你要尽你最大的能力，你去做最好的选择。你进去之后，你如果说随时想要跑，你的婚姻成功的可能性就越来越低。为什么呢？因为我昨天提到，我们人有这两个基本需要，对不对？一个 ，the need to be unconditionally accepted。你如果没有这个完全的委身，完全的承诺，你怎么可以感受到对方可以完全的接纳你？你怎么有办法把自己完全打开？你不把自己完全打开，两个人中间都留一手，有一道墙的时候，这两个人的关系怎么亲密的起来？我的确是看到很多的关系，很原谅我说，我看到很多从大陆的来的，在美国的时候这样的关系，很多人是彼此的利用。女的看到男的知道他需要什么，弱点在哪里，他就可以施出他的手段让这个男的服服帖帖的，那男的也是一样利用女的，彼此利用来利用去，就看厚黑学里面谁的招数比较高，那在这种情况我觉得是非常可悲的。人与人之间就是留了一手，留了一手， 你就没有办法进入神所要人能够享受到的那个婚姻的那个幸福。你唯有在彼此相爱、彼此互信的这个关系里头，你的心灵才能够得到更多的医治，能够继续不断的成长。第四个特质是彼此之间的 trust 信任。什么意思呢？夫妻之间彼此都会存款，不要说你今天替我做了一件事情，那明天你就要求我非投桃报李，给你做 替你做另外一个事情。假设说一个男的还在努力读书，然后因为家里没有钱，太太就自己放弃自己的学业，出去外面打工，来帮助这个男的能够完成学业。那这个时候变成这个太太一直在存款，先生暂时没有办法在经济上来存。对一个好的婚姻来讲，他彼此中间有这个信任感，他知道 in the long run， 就是说从长期的角度来看，他相信这个收支会平衡，不会有任何一个人吃亏。虽然短期内对方没有马上的回报，好像你吃亏了，但是你有这个信心，你有这个信任感，知道长久下去彼此之间好会有这个平衡。你知道说你将来在生病了或是怎么样的时候，对方还会照顾你，会爱你。好，那这是一个信心，这是一个信心。第五个，两个人之间要有彼此的尊重，就是我刚才所强调的 mutuality。 你不要在对方还不愿意出国的时候，你就是一意孤行，把自己的工作从台湾辞掉，然后就把自己的家迁到一个你的伴侣不愿意去的地方。这种一意孤行的结果很容易伤害，很容易破坏婚姻。第六个，一个幸福婚姻的特质是两个人要有一些共同的目标、理想或是梦想。圣经里头说没有意向，民就放肆。一个婚姻爱情关系中间，你们如果两个人没有一些共同的目标，你的婚姻很容易变得枯燥，很容易出问题。有很多外遇的情况，就是在事业达到某一个地步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等一下我会讲，或是说父母亲去世，心里没有安全感，或是事业失败，这些都是发生外遇的一些特别危险的时期。要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梦想，指些什么呢？也许你们的共同的目标是我们两个人好好的来建立这个家，把我们的小孩好好的抚养长大，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目标。也许你们两个人共同的目标是，哎，我们两个人过去都是在张老师里面服务，我们很关心这些青少年人，虽然我们已经结婚了，但是我们还是花一些心力，我们来帮助社会里面这些很寂寞、很孤单的这些青少年人。也许你关心的对象是那些雏妓，一些不幸流入火坑的人，在共同奋斗的过程中，两个人的爱情会越来越美，因为两个人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最后第七个特质，英文是 spirituality， 或是叫做灵命上的操练。我昨天已经说过，在我们现代的社会里头，我们很容易随波逐流，非常容易。即使一个本身非常正直、很有道德的一个人，当他去大陆的时候，太太心中想别人的先生会出现外遇的情形，我先生绝对不会，我绝对信任他，他那么老实，对我那么好。却没有想到这位先生到大陆去之后，他的确很能够洁身自爱，一直到这个先生是跟同一个团体，就是公司里面好几位一起被迁到大陆去，在这个团体里头，这位先生非常的非常的尊敬有一位主管，这位主管是非常正直、非常正直的人。然后当他去的时候，全团一个一个在那边开始有外遇的时候，这个先生还站立得住， 但是等到连这个主管他所最尊敬的人也沦陷的时候，他就掉进去了，他就掉进去了。弟兄姐妹们，我们人非常非常的脆弱，环境对我们的影响非常的大。我们如果说没有一个上头来的力量，我不相信有任何人能够靠着自己能够站立得住。也许我这句话是讲得太过的夸张，但是呢，那就要看诱惑有多大。你诱惑真的很大的时候，我们人很难站立得住。英文里面有一句话 Pray together, stay together， 一起祷告的，每天睡觉之前一起祷告的，这样的人的婚姻爱情他们能够持续得很好。为什么？两个人上面都有自己的上头老板来管他，你不需要彼此之间这样彼此的斗争，只要两个人的心都向着神，向着真理，向着美，向着善，你彼此的关系一定会越来越好。大家一定听过这个三角形的关系，神在最上面，你人我跟神，你跟你的伴侣如果跟神越来越靠近的时候，你们两个的关系自然越来越靠近。哦，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现象。所以刚才是提到幸福婚姻的特质有七个特质，我再来呢希望花一点时间跟弟兄姐妹跟朋友们来谈谈男女之间的一些冲突，常见的一些冲突，常见的一些差异。心理学家在这个60年代、70年代，甚至80年代，都很努力的希望能够证明男女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差别的。为什么呢？这样证明的结果，他们相信这样证明的结果，因为男女之间没有差别，所以女性比较不会受到亏待，才比较有真正可能性变成同工同酬。所以这有一点政治的斗争在里头啊。所以他们努力去研究研究研究，他研究到现在呢，那个风潮呢就又慢慢的下去了。为什么？有太多的证据看到男女之间的确是有一些不同。你在出生的时候，你只要到育婴房去看这些小男孩或小女孩啊，这个邱清泰弟兄喜欢说小水牛跟小蝴蝶们啊，女性是蝴蝶，那男性是水牛。那这个观念是一位 Dr. Gary Smalley， 一个美国的一位很好的心理学家所提出来的。那你看到这些小水牛们在那个床上，你如果要逗他的话，妈妈在那边看着他，这个小水牛没有什么反应。妈妈到那边看着这个小蝴蝶的时候，小蝴蝶就会笑，看到妈妈的脸就会笑。但是这群小水牛碰到什么才会有反应，才会笑呢？是看到像评剧一样那样子强烈的脸谱的时候，它才会有所反应。Okay. 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到大概3-4岁的小孩子在操场上，你就看到啊，这 Gary Smalley 他曾经做了一些录像，就看到这些小蝴蝶们叽叽呱呱叽叽呱呱，这个语言的能力很好，彼此笑嘻嘻。但是这些小水牛们呢，一个一个都是各自为政，傻傻的嘴巴讲出一些没有人听得懂的话。啊，年纪再大一点呢，年纪再大一点就开始发现，我想是先天加上后天。在美国要上大学之前考一个考试叫 SAT， 啊 ，SAT 这个考试呢，数学得到满分里头的人，90%是男，是这些水牛们，蝴蝶10%。拿到满分，好，所以有一些真正的一些差别，有一些真正的差别。但是我现在要跟弟兄姐妹们、跟朋友们所谈的是心理上的一些差别。我们的脑会影响到我们的思想行为。大家知道我们有左半脑、右半脑，好，我想大家可能也知道，在这两座电脑之间必须要连线，到底是男性的连线比较多，还是女性的连线比较多？啊，我能不能听听看？大家猜，这两个半脑中间的连线是男性比较多，还是女性比较多？ 不错，水准很高啊。女性比较多，代表平常有学习，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说女性的这些人都是女性。因为半脑与半脑之间有一个结构叫做 corpus callosum， 我不知道怎么翻中文啊，但是这个男性在出生的时候经过男性荷尔蒙的所谓的 acid wash，就是一种酸的这种侵蚀，造成男性的 brain damage， OK， 脑稍微受了一些伤。然后呢，两个半脑之间的这个运作，女性两脑之间的联络是非常的快，非常的快，我把它称为比较相形之下，跟男性比起来，相对之下是一种同时运作 ，parallel processing。而男性呢是比较前后运作，所以一般来讲，男性比较容易专心，做了这个事情好好的做，然后再做另外一个事情。它有它的好处，但是也有它的坏处。坏处是什么呢？对我们这个用右手拐的人，我们的语言中枢是在我们的左脑，我们听的能力、表达的能力都在我们左脑。Okay. 所以呢，对女性来讲，你心中一有什么感觉，你马上可以从左脑这边，因为连线很多，很快的就找到一些话语来表达出来。你一面表达，一面又产生更多的感觉，更多的话语，所以就一直是这么多的话语可以好好的表达，很流利。对男性来讲呢，你好不容易有了一个感觉，等到你辛辛苦苦去找到一个字眼来表达的时候，那个感觉已经荡然无存。Okay? 所以这些姐妹们或是蝴蝶们，你们要体谅一下这些水牛们的辛苦啊！我不是说只只水牛都是这样子，但是呢，大部分的水牛在语言上发展的确是比较慢一点。但是这些水牛们呢，你不要小看他们哈，这些水牛们呢，他把你在开车的时候，这水牛们可以把地图倒过来看，然后还可以开得很好。大部分的蝴蝶在这上面就开始发生一些问题。Okay.所以神在造人的时候 是有一些真正的差别在那边。那除了这些心理上的差别之外呢，最让大家造成问题的，我 这个时候给大家一点提醒，男性的心理状态有一点像橡皮筋，女性的心理状态有一点像波浪。为什么呢？有人说女性的情绪像天气一样莫测风云，一下子高一下子低，就像波浪一样，情绪一下子好一下子不好。男性呢，你要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可能像橡皮筋一样，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可能跟你的距离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但是远到一个地步之后呢，他又突然想家，或是突然想你，又回来跟你黏得一塌糊涂，是好像在外面受了一些挫折以后跑回来。你要知道，有一些水牛们啊，我们这些水牛有时候很不合逻辑，很不能够理解。你知道，男女之间要共同组织一个家庭，就好像有两个人想要盖一个婚姻的房屋，但是男跟女各有一张不同的蓝图来建造这个房子。你能不能想象到，你拿两个完全不同的蓝图要盖同一个房子，会盖得多么奇怪？对这个男性，你知道他婚姻幸福的蓝图是什么吗？也许对很多男性是这样啊。如果说我会奉劝诸位，特别是你们还没有结婚的，你结婚以后也可以问同样的问题，就是你要去了解对方，你对婚姻，对你来讲，什么是幸福婚姻？你期望的是什么东西？有很多男人像什么？很多男人像这个 Star Trek 里面的那个 Captain Picard， 那个就是我不知道台湾翻译成什么哈。那他是一个代表性的，他心中幸福婚姻、幸福家庭的一幅图画，就是我回到家里来，安安静静的看着太太在跟几个小孩在火炉旁边玩耍，我自己本身坐在旁边一个摇椅上看报。偶尔看看他们，我心中就很满足了。我跟他们之间完全没有讲话，不需要交流，我就很满足了。但是呢，对一般的蝴蝶，对一般的女性来讲，你想他们要的是什么？大 部分的女性，问美国的这些女性，我想是世界性的啊，你们对男性的第一个 complaint 最大的抱怨是什么？或是你对男性最大的需求是什么？最大的抱怨是 He doesn't listen to me, He doesn't talk to me, 啊，他不听我讲话，不跟我说话，不听又不说，这对女性来讲是很受不了的事情啊。所以对一般的女性来讲，她的婚姻的蓝图跟男性的婚姻蓝图不同，但是结婚的时候没有人去问说你的蓝图到底是什么，就糊里糊涂就开始雇了工人开始盖起来了，当然出问题，当然出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婚前辅导甚至婚后两个人定期的去接受对不起，接受 marital enrichment, marriage enrichment 是这么重要。你们必须不断的沟通，不断的了解，随着人生不同的阶段，你要不断的去彼此的调整，来满足对方的心理需要。好，现在又回到刚才所说的男女之间的一些差别。除了男性像橡皮筋，女性像波浪之外，一般来讲，男性他比较重视的是自我定义的需要 ，self definition， 也就是他会把很多的时间跟精力，也许是先天跟后天跟文化的关系，把很多的精力放在他的事业上面。女性一般来说会把很多的精力放在家庭跟人际关系上面。对于男性来讲呢，他也许在婚前他会把很多的注意力放在关系上面，但是一旦这个一旦到手了，他就开始回去找他的过去的老朋友，跟他过去的生活方式。为什么呢？很多男性据我的观察，就很像那个一岁半的小男孩跟妈妈一样。你们如果说在一个春光明媚的绿色草坪上看到一对母子中间的互动，你会发现母子之间好像有一条 无形的绳子。这个一岁半的小男孩呢，就开始在那边往外的爬，东抓蝴蝶，西摸这个蚂蚁，然后要玩土干什么，开始往外走，回头看看妈妈还在那里，他继续走，回头再看妈妈还在那里，再走，等到他回头妈妈不见了，大惊失色，赶快跑回来，赶快找妈妈。很多男人是这样子的心理状态，把太太娶来以后放在家里，自己回来就希望能够安安静静的，不需要管他了。他应该 supposedly 是 self-sufficient 啊，我自我能够调整，自我可以满足。为什么我可以 self-sufficient 的话，他就应该 self-sufficient， 是这样子。那问题是男女中间的需要不太一样啊。你长期把太太放在那边，太太受不了。很多男人就是这个忽视太太，忽视太太，忽视太太，到一个地步，太太说要离开了。这个男人突然的警觉，突然就跑回来，重新要开始追太太，会跑回来，会警觉跑回来的这些算是不错的水牛，要给他们一点机会哦。所以刚才提到男性跟女性的另外一个基本的差别是，男性一般来讲，特别在婚后，他会把很多的注意力放到他的事业上。而女性呢，一直把她的注意力放在人际关系，放在家庭上面，即使自己有事业，但是大部分的女性是这样子。但是我想神不亏待人的，因为到了中年危机以后，你可以看到这两个需要又慢慢颠倒过来了。那个时候，男人在外面事业闯到一个地步，开始要回来寻求 connectedness， 人的两个需要，一个是 self definition 自我定义，另外一个是 attachment 或是 connectedness 连接的需要。那这两个需要人都有，但是时间就正好是好像是错开的。男性到了中年的时候，开始回来要找自己儿子打球了，要找自己的儿子讲话了。儿子说拜拜，我没时间，我跟朋友约好了要去什么地方。儿子不管他，然后他去找太太，要跟太太靠得比较近的时候，太太在这个时候已经发展出自己的信心跟自己的事业，不太需要他了。OK， 太太呢？太太是通常是在婚姻的初期跟中期，非常非常的需要这个男性的这些注意力。 然后等他闯出来以后，他终于发现在外面还有很自由很丰富的天地可以让他成长。当然我是巴不得大家都能够在这两个需要上能够刚开始就注意到平衡，因为人就像我们心理的发展一样，你一定要有和，一岁半的时候自我定义，然后又开始和，青春期的时候要自我定义，要开始和，然后中年危机的时候又开始寻找自己，自我定义，要开始和。那人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要不断的彼此的适应。